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阿丁的深夜点播。Hello everyone， 欢迎来到阿丁的深夜点播频道，我是阿丁。那这一集呢，是我们这个频道的第二集。那在上周呢，首播集播出后呢，有很多好朋友啊，跑来跟阿丁讲一些很有帮助的一个建议。那阿丁呢，将会继续努力呢，将这个频道做好。那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如果觉得还不错呢，也欢迎分享给大家哦。那最近呢，阿丁呢听到一首歌，一首就是老歌啦吼。那听完之后很有感触，那在这边分享给大家。那这首歌呢叫做《我们说好的》，那这是一个中国歌手呢张静怡在2007年所唱的。那这首歌呢提到就是说两个人啊相爱的人，好，那可能因为一些关系，那最后呢一个向左一个向右，那最后呢就没有办法回头了。那里面有一句歌词呢提到阿丁听得很有感触啦，那这边分享给大家。那这句话是这样唱的：我们说好一起老去看细雪长流，却将会成为别人的某某。哇，听起来很有意境啊。我们将会一起老去看细水长流，对对，细水长流，哇，这四个字让身为一个泌尿科医师的阿丁然后很有感触。为什么？当每天门诊早上来看诊的时候，阿伯就会走进来说：哦，医生啊，我跟你说我很痛苦的，我放药做细杠的啦，细杠细水的意思，放药要放很久的，后面的人都动不住，你给我叫啦，长流，流很久的意思，一起老去看细水长流，听起来好像很浪漫，但是呢，陪各位一起老去的，除了老伴之外，还有渐渐肥大的生物线。那这个问题呢，困扰着很多我们年长的一些朋友。那今天呢，阿丁呢延续上礼拜的一个话题啦，就是射物线呢会不会受到新冠肺炎的影响呢？那在过去有一个3000多人的一个研究啦，指出大概有15% 左右的病人，好，15% 左右的病人会受到这个新冠肺炎后呢，有一些排尿上面的一些问题啦。那也确实啊，最近有听到就是有些顾这个专责病房的朋友有来跟阿丁说，他的病人有出现一些排尿上面的一些问题。那在一个50人的研究中有指出，然后如果病人过去有射物线肥大，那在得到新冠肺炎之后，大概有30%的病人需要放尿管，甚至呢之后去接受手术。所以呢，最后的建议就是说，如果说年纪比较大，或者说在得到新冠肺炎之前，他的一个射物线的一个不舒服的情况比较严重，或者说之前呢曾经尿液培养呢有出现细菌的病人，在得到新冠肺炎后呢，那他的一个症状可能就会变得更加严重。那如果说大家有这样子的一个朋友，或者说听说有这样病人有这样的情况呢，也都欢迎呢转接到泌尿科的门诊呢来做进一步的评估跟治疗。那我们谈论完这个射物线相关的一个问题，然后我们节目后半段呢，要来讲一个最近很夯的一个话题，那就是猴痘。猴痘，猴痘是不是红豆的意思啊？阿丁开始听到这个词的时候，觉得很纳闷，想说奇怪，怎么有人在讨论这个红豆这个病？是不是有个疹子长起来，像红豆这样子，一颗小小的这样子？其实不是，然后进一步去查才发现说，它叫做 monkeypox。以前怎么在学校都没有听过这样子的病啊？那就像新冠肺炎一样了，之前老师都在讲说，其实在毕业之后，我们所吸收到的一些知识啊，可能会有一半以上可能会有改变，甚至是新的，甚至过去的是错的。所以在面对这些比较新的东西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要透过科学的方法，冷静的去判断，然后做出合理的一个处理的方式这样子。那猴痘是什么呢？阿丁呢在这边帮大家看了一些文献，好，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啊。那猴痘呢是痘病毒科的一个病毒啦。那我们比较知道这个科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病呢，就像是天花，好像是牛痘这些这样子。那为什么叫猴痘呢？可能是因为它在1958年的时候是从猴子上面所发现的。但是猴子其实很无辜啦，它汪汪汪汪的叫，所以它不知道自己被人家命名为这个病毒了， 那这个现在呢，除了在猴子灵长类身上会发现之外呢，在一些非洲的一些啮齿类的动物，好像是一些鼠类啊、巨鼠啊、仓鼠啊，这些身上都有可能有发现这样的病毒。那除了在动物之间传染的话，也会动物传染到人类，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接下来讨论到这个病。那在1970年代呢，发现了这个人类的一个首例的一个传染之后呢，在中非啊、西非啊各个国家有流行。但直至今年的5月啦，在英国报道了这样子的一个感染之后呢，才浮上台面，大家才在讨论说，哎，哇，这个猴痘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人类的一个生活这样子。那这几天网络上很多医师啊有整理相关的图文啊，我觉得都整理得很不错。那如果大家想要进一步去阅读呢，都可以去网络上搜寻。那身为一个泌尿科医师，然后我们由泌尿科的角度来看一下这样子的一个疾病对我们这样子生殖泌尿道相关的一个影响。那很多性病啊，它都会有这个生殖器溃疡的一个问题。那常见的像是梅毒啦、生殖器疱疹、卵系下疳，或是性病淋巴瘘芽肿这些疾病呢，它都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淋巴肿大、疼痛或不疼痛，或者是说一些疹子或一些溃疡等等之类的问题。那根据我们这个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就是 NEJM 这个医学上很权威的一个期刊所提供的一个病例报告，我们可以窥之一二。那这个报告主要是在强调说它在这个男性的生殖器这附近的一些感染所发生的一个现象。那阿丁来帮大家做一个解读。那这是一个31岁的一个男性，那他一开始呢出现一些无痛性的一个生殖器的红疹，大概一个礼拜。那接下来有出现2天的发烧、喉咙痛。那之后去求诊呢，有发现则是说，怀疑是其他的一些性传染病，所以给了一些药物治疗。但治疗一阵子发现没有效之后呢，又发现说，他在这个脸部啊、手上啊都有一些红疹，那才进一些红疹水泡，然后进一步去做 PCR 才发现说，他竟然是猴痘，哇，震惊了大家。那传统的猴痘呢，可能就像电视上大家讲的，可能会有一些发烧啊，好一些呼吸道症状啊，一些疲惫等等。但是文章也有提到，就是说有些病人他不一定会有这些前期的一些症状，他有可能一开始就是出现一些甚至泌尿道一些红疹、一些骨沟这边的一些肿胀都有可能。所以这就是新兴疾病哦，在一开始我们在判读上很大的一个问题啦。它有分典型跟非典型的一个表现，那不同的表现呢，会困扰我们在临床上做判读啦。那有人就会问阿丁说，哇，那阿丁啊，这个猴痘到底是怎么传染的啊？那根据台湾的 CDC 啦，它是主要是会接触到这个感染者的一个呼吸道的分泌物，一些损伤的皮肤或黏膜，或者说被污染的物品而感染这样子。那如果飞沫传染的话，通常是比较长时间的一个接触啦，那像是医护人员或同住的家人就比较大的感染风险。那刚刚阿丁有提到说，这样子的一个猴痘的表现跟我们一些其他的一些溃疡型的一个性病啊有一些重叠之处啦。一开始像那个报道所讲的那个欧洲的医生，他在治疗的时候也一开始把它当作是其他的性病在做治疗。那猴痘到底是不是算是性病呢？那在我们的一个疾管署的一个网站上啦，是写说这样子是不是一个性传染病呢，它还在讨论中。那原因是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在今年这个欧洲和意大利这边有提供一个4个病例的一个讨论啊，它在精液里面验到了猴痘的 DNA 的片段。但是文章有提到，我们验到精液中的一个 DNA 片段并不能够确切证明说它一定是透过性行为做传染。其实我们在性行为的时候啊，除了就是一些拥抱啊，但很多体液的一个交换啦，所以说在这个接触的过程中呢，可能就会这样传染。但是在科学上我们要讲说它是一个性传染疾病呢，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证据。Anyway， 无论如何我们现在要去讨论，就是说在面对这样一个新的疾病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去查知，如何去保护自己。那猴痘呢，我们从前面提到它是一个非洲来的疾病，也就是说旅游史、接触史这两个呢，是我们在面对全新疾病的时候呢最重要的第一道防线。当我们在接触一些很久没见的朋友啊，或者说一些比较不认识的人的时候，如果他出现一些征兆，那我们就要提高警觉， 那知道说他的旅游史啊，他的接触史是怎么样。那如果说有疑虑，我们就应该要做好防护。那如果你身边的朋友呢，有出现相关的症状呢，你也要请他去回想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接触的一些症状。如果有的话，需要协助的话，做好防护，来到医院，好，来做进一步的一个处理啦。那这个呢，可能会在我们感染科啊、皮肤科啊、泌尿科啊的医师的诊间啊，可能会出现这样子的病人。那我想我们在面对新的疾病，可能都会有些恐慌啦。好，那目前的研究也不是很多。那阿丁呢，将会持续为大家关注这样子的一个疾病。如果后续呢有更多的研究出来，那阿丁会整理给大家，并在这个 podcast 的部分呢分享给大家知道。那我们希望呢，大家能够在这一波一波新兴的一个疾病的疫情中呢，都能够平安。以上是我们今天的深夜点播，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见。今天的阿丁深夜点播就到这里，朋友们，我们下次见。